所以在这边我们已经见过面的，过去几年我们都一起有见面的弟兄姐妹们，奉主的名祝福你们。然后如果我们当中有第一次见面的，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有顺境有逆境，有高处有低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我们看来好的，在我们看来不好的，都在为我们效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爱主的人。我们为什么可以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谢谢上帝这么恩待我们，让我们一直走在他的恩典里面。所以弟兄啊，你带的那三首歌，每一首四首歌，三首，每一首歌我都喜欢。感谢上帝，对不对？你笑得开心了吗？对我来讲，三首变四首也是很棒啊！感谢主啊，副歌也变一首啊，哈利路亚！所以总共六首歌，因为总共还包括副歌，六首歌，啊，副歌也算一首，感谢主。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讲道，好吗？好，那我需要有人看是不是哪个同工可以把电脑放在这边，可以吗？这样的话我比较可以在这边操控，好不好？
可以。
谢谢弟兄，感谢主。好的。所以谢谢主让我这么多年因为也忙啊，说实在真的事情也很多。那谢谢上帝让我在这个礼拜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我跟我妻子的退休会。刚好上帝也那么奇妙的，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刘牧师师母说他们在搬家，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来这里讲道。那我想也好，这么多年没有来，没有看到弟兄姐妹，那谢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机会，也谢谢刘牧师师母信任我们，看中我们，邀请我们在这里来讲道。所以这也是我的荣幸。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新堂。好，这新堂上一次献堂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来，因为我也在服事。但是现在感谢主上帝安排这么一个奇妙的时间，让我能够来到这新堂来祝福大家。那这是也是上帝给我的祝福，谢谢主。所以刚才这些诗歌，每一首诗歌弟兄你选的都在祝福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我们的讲到的经文。那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我想问问看弟兄姐妹们都看得到吗？字会不会太小？如果字太小，有一个很棒的方法，你知道什么方法吗？不是把字放大，是你往前坐。来吧，我们往前坐吧。来吧，我往前坐。你看第二排空的，这边怎么这么的空的空的？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立志哈，求上帝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卓越的讲员。但是要成为一个卓越的讲员，我越讲我越发现，一个讲员要成为卓越的讲员，必须先有卓越的听众，没有卓越的听众就不会有卓越的讲员。所以可不可以请各位今天能够成全我一下，让我呢在今天能够至少做一天的卓越讲员，可以吗？至少让我在礼拜天今天在新堂里面做一次卓越的讲员，可以吗？我非常感谢你们，哈利路亚，你们这样的爱我，我下次还要再来，不请我到了。感谢主。哎呀，谢谢伯父伯母啊，这我知道不容易哈，谢谢感谢主。但是我相信哈，当你们真的愿意让一个讲员成全他的心愿，成为一个卓越的讲员，上帝不但要让你成为一个卓越的听众而已，上帝要让我们都成为卓越的门徒，卓越的圣徒。这个圣是两个字，一个是圣洁的圣，一个是得胜的胜。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圣徒和圣徒。来跟你隔壁的说，你是圣徒圣徒，一个是圣洁的圣，一个是得胜的圣。阿们，我们是圣徒圣徒，哈利路亚，阿们。好的，感谢主。好，那么我们就来开始读。其实他们坐到前面灯就可以开了，不然我的脸就是暗的。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讲员的脸是亮的，谢谢啊。不能啰嗦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时候我们讲员比较那个话比较多一点，对不起啊。好，这样看得见了，对不对？你到前面来就看得见了嘛哈。好的，那这样好吗？我先念单数节，然后请弟兄姐妹们来念双数节，好不好？好，来，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是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些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耶稣，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再来念一遍，我要反过来要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我觉得神的话很值得我们再念一遍，对不对？好，我要请弟兄姐妹们来念单数节。耶稣预备来，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阿们，谢谢主。那么我们就看到一开始第一节，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然后每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两节经文，我就觉得，哎，圣灵好像带领我们进到当时的当下的那个情景。主耶稣基督清早他从橄榄山下来，清早又到殿里去，所以主耶稣基督一直常常在那殿里面教导人、劝诫人、安慰人、医治人等等等等。然后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因为众百姓常常就被耶稣基督吸引。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会来？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会来今天聚会主日崇拜？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吸引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每一次，当然不只是礼拜天，每当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坐着也好，躺着也好，跪着也好，站着也好，每当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吸引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亲近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聚在一起，一起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亲近他。而且我相信那一天，我就其实虽然这是个会堂，可能跟当时的以色列的会堂不一样，跟犹太人会堂不一样，但是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会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仍然在我们当中，你相信吗？现在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正在吸引我们，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就在整个教会来运行。所以你看后面阳光已经洒进来，我相信那一天早上那个阳光也是从圣殿外面洒进来，然后主耶稣基督在讲道，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那个气氛，那个氛围是充满了神的同在。当神同在的时候，那个氛围里面是喜乐的，是蛮有恩典的，是蛮有平安的，也是带来很多的安慰医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来教训人、教导人，去带领他们。可是就在众人正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在众人正享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正在众人正享受那个天父上帝来的那份慈爱的时候，忽然我们往下看，忽然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特别看这两处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动词，我也特别把它标成黄字。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然后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你有什么感觉？当你看到这个动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体会？
他们故意去拿的。
弟兄，我可以请你出来一下吗？弟兄，你贵姓？
叫 I'm Frank。
你觉得这一群文，假设，对不起，请你再暂时扮演一下那个行淫时被拿的，我不好找女孩子，找女孩子，我以为我等一下会比较那个一点，所以你觉得，你们觉得被拿是这样子被拿的？
No.
是这样被拿的吗？
啊？
啊？你觉得是怎么被拿的？我相信当时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逮到那个行淫时被拿的，被带来的妇人是非常粗暴的，所以他们从外面就把妇人这样抓着。然后到了耶稣基督面前，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所以我相信他们都是小弟兄，我相信他们的动作是非常粗暴，把这妇人就挂这里。
可以了
。您今年贵庚啊？65了，对不起，真的，哎呀，我应该找一个二十几的，我应该找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对不起，因为你看起来不像65，你看起来像40多岁，我就拿你来开刀，真是对不起，真的要拿65岁的开刀了，对不起，哎呀，有没有伤到你？
没
有，太好了，感谢你。
吓到了，
我就是要吓到他，这样子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经文，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段经文，以后每一次看到这段经文就哇被拿的。各位，我们有时候读经文就读过去，但是当圣灵特别带领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动词，哪怕是个单字，拿、被拿、被带，那些字里面都充满了当下的那个含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望文生义，你可以揣摩而得，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等了多久的好机会，所谓的好机会，现在逮到机会了，抓到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那个拿是绝对是非常粗暴的，非常凶暴的，对那个妇人而言是尽其所能的侮辱他、羞辱他，也让当下的耶稣基督尽可能让耶稣基督难堪，所以把那个行淫妇人非常粗暴的拿过来，耶稣你看，这个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你看他应该拿怎么办？所以他们整个那个，原本主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那种安详、祥和、平安，那种恩典、恩惠的气氛，霎时之间被文士、法利赛人给打破了。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聚会，忽然有人冲进来，拿着一个什么样的人跑来找刘牧师，刘牧师，你看这个人该怎么办？你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觉得现在这个聚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聚会？所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真需要圣灵带领我们有一个属天属灵的想象力，去思想当下那样子一个平安祥和的氛围，会忽然之间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被抓的妇人带到这里来，所以整个氛围啪全部被打碎了。我在想，当下所有的人都在看，这会儿耶稣基督要怎么办？那更不要讲文士和法利赛人了，他们精心设计的这个圈套设计了多久？逮到这个机会，我们往下看，他们就说了：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了？他们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来，他们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试探耶稣，
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哇，这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这真是从撒旦来的诡计。因为他们用摩西律法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挑衅耶稣基督， 他让耶稣基督左也为难右也为难，要让耶稣基督进退两难左右为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像刚才我的弟兄一上台说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现在有没有碰到一种困难叫做进退两难，或叫做左右为难。他们设计了一个圈套，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左右为难。如果说好，我们就用摩西的律法，就让你们把这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打死吧。亲爱的姐妹，其实我回头来讲，难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既然能够把这个妇人捉到手，难道他们没有权柄来处理吗？文士和法利赛人才是真正有权柄去处理这个妇人的，可是他们故意不处理，他们要找耶稣基督来处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和诡计，他们要让耶稣基督左右为难。如果耶稣基督说好，你们就用石头打死他吧，我相信在台下那群会众会非常的惊讶，会非常的吓，说主耶稣你怎么会这么说？你刚才不是在告诉我们天父上帝是慈爱的，是赦罪的，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是不轻易发怒的，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主耶稣你刚才不是说吗？你说我们不论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怎么现在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拿来说，你觉得用按照摩西的律法该怎么办呢？耶稣说 OK 打死他吧。这一群人会当场会对耶稣基督所有关乎上帝的慈爱怜悯恩典恩惠这一切都打碎掉。但如果耶稣基督说不要饶恕他放了他，他们会说啊，你们看，各位你们看，主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吗？他是真理吗？如果他是真理，他怎么可以违背摩西的律法？你们看他是个异端，我们就说嘛，耶稣是异端，你们还不信？你看他现在当场就毁掉耶上帝的十诫其中的一诫，不可信。所以主耶稣基督怎么讲都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碰到现在，特别是现在让你感觉到左右为难进退两难，这样做也好像也对也不对，那样做好像也对也不对，怎么办？怎么做都不对，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计划都不对。亲爱的姐妹，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往下看，有意思，耶稣基督做什么？主耶稣做什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他画什么字到现在没有人知道，当然有很多神学家在猜，他可能画的是赦罪，可能画的是饶恕，不知道在写什么字。其实写什么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求上帝把这一份给我们。重要的不在主耶稣基督写什么字，重要的是那一份。好，但是我要先讲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请问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那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样？怎么样啊？问怎么问？怎么问法？来，如果是你怎么问？怎么问法？因为我发现你的声量很好，你声音不怎么问。你笑什么开心干嘛？还笑什么？你真笑！来，我知道是你，我想我看认识他弟弟的。
对，
来，
耶稣，你说该怎么办？
那继续来，
他怎么处死他？你
要是能扎死他？不住的，不住的问他，问，
耶稣，你说啊！你说啊，要怎么办？
啊，好，很好。还有谁要来模仿？模仿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来模仿。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群人是不会停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一句都不回答，那一群人就会不住的问耶稣，你说啊，说话啊，哎，你怎么不说话？说啊，这个女人该怎么办啊？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她是用石头打死的，她是当场被我们捉的，她是现行犯，你说该怎么办啊？然后另外一个说对啊对啊，你说该怎么办。他们不是一个人哦，他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群。 你说干什么？另外一个说，对呀、啊，耶稣就是你怎么不说话啊？没话说了啊，你没话说了，对不对？另外一个说，是啊，哎呀，我跟你，我就说嘛，他是异端嘛，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哎，耶稣说，赶快，大家都在问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继续的在地上画字，画什么字不重要，你知道重要的是什么吗？求上帝把那份恩膏膏给我们，求上帝把那一份当下以耶稣基督是全然的一个人的身份膏在他身上的恩膏，膏在今天我们当中有人，如果你碰到左右为难，如果你碰到进退两难，求上帝把这份恩膏膏下来。那份恩膏太厉害了，你知道是什么吗？耶稣继续的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那样子被众人挑衅的当下，其他的他的这些门徒也好，这些众人本来听他讲道理也好，都在看着他等他回答，你知道那一刻是多么的为难。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碰到那一刻过，就这么多人挑衅你，然后你的门徒也在看你，哎，我们老师，对啊，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另外一群那个在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听耶稣基督讲道的人也在看，对啊，这耶稣你这会儿你要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一份恩膏。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讲这份恩膏是什么，大家喜欢去研究那个字，哎，他神学家喜欢研究，他在地上可能画这个字，可能画那个字，没答案，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那个不重要，他写什么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可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还可以一句不答的在地上画字？那个恩膏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碰到那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能够那么的泰然，能够那么的镇定，能够那么的淡定，那么的沉着，那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需要，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特别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在一些关卡上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知道那一份是什么？如果今天的整个礼拜天就是今天的讲道，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一份恩膏，恭喜。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平安，平安。主耶稣也很诚实的跟所有的门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平安。难怪旧约里面说了一句话：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
得救在乎，
归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难怪诗篇里面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主啊，求你把这份恩膏，当时膏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恩膏，膏在我们当中需要的人身上。弟兄，膏在你身上，还有膏在你说有一些人碰到一些困难。 Cynthia， 我不知道你碰到什么困难，你刚才在带赞美敬拜之前，弟兄说你也有一些困难，膏在你身上。
阿们。
膏在我们当中其他我不认识的人身上，也膏在我们身上，膏在刘牧师身上。我知道弄一个教会真的是，哎呦，我光是听你讲，我那个头已经开始痛了。我光听你讲而已，我已经开始这个就已经开始，我觉得那个是知识的言语，我已经开始这里在跳动在痛了。我不知道你最近怎么哪里在痛了，我这里开始在痛了。我听你讲啊，搞这个搞那个，哎呦，我的平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同心合一祝福我们的牧师。平静安稳，
阿门。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阿门。
很重要啊。所以那一份膏抹在他身上，所以我根本不会去研究他画什么字，也研究不出来，圣经上也没说。可是那一份泰然镇定，那份那个东西，那是什么？那是我们要的。是什么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难怪圣经上也不记载。门徒也不写出来， 但是门徒写出来什么，那当下那个情景，主耶稣基督居然能够在这么多人挑衅他，在这么多人的围观等着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在那边写字，他在祷告。其实写不写字重点在他在祷告，所以那个平安的恩膏一直进来，一直进来。那主耶稣就，各位还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吗？还记得他说什么？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先打死他，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平安进来了，智慧就进来了，那个圣灵那个瑞玛，那个圣灵的话语，从上帝来直接当漏进来的话语，就在他里面，他就居然可以想到，居然可以有这种回答。哎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你现在看圣经，你这样看过去，你不觉得什么？如果大家都在那边给你压迫，给你那个，给你压力，然后你还在那边能够回答这种回答法，厉害，真是太厉害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啊，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犯过罪，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哇，这种回答太厉害了，一句话就把所有人挡掉。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愚妄。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真言讲，真厉害。他两个都抓到了，就这么一句话回答，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好，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那份平安。你需要那份平安吗？我们需要那份平安。在我做牧师的有一段时间，那时候上帝差派我从台湾的台北到高雄开始开拓教会。那么才开始开拓教会呢，上帝就很奇妙了，让我在高雄开拓的教会呢，就忽然来了一些流氓，一些我们叫做被假释的犯人，就突然来到我们教会，一个接一个的来，那有的就受洗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了，那么就一个一个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犯人里面啊，他们的犯的犯行各式各样，有包括违誓的，就是那种讨债的啊，讨债那种流氓啊，都是刺青啊，身上都是刺青的，还有那是做土制炸弹的。啊，还有是做那个赌场保镖的，还有那是各式各样的那些流氓就进来了。他们进来的时候，我都很欢迎他们，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给罪人的，罪人才需要耶稣基督，罪人才需要救恩，有病人才需要得医治。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都很欢迎他们，我把他们看成像就是罪人，就是我们都一样，所以欢迎他们来。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都是很热切的去拥抱他们，跟他们握手。那才开始都很好，可是后来慢慢有一个情况发生了。就是有一个犯人进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另外一位姐妹的前夫，那是很后来才知道。然后呢，那个姐妹呢跟这个犯人离了婚以后，这个犯人是怎么犯呢？他是制造土制炸弹的，就一不小心土制炸弹没弄好爆了，把人家几栋房子都爆掉了，所以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关了好几年，然后关满了刑期二分之一，很乖就出来了，叫做假释。好，那这个前妻呢，在这个前夫进到监牢的过程当中，他就认识了这个前夫的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流氓，也是全身刺青，也是一个假释犯人，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就希望他信耶稣嘛，因为这个姐妹信了耶稣了嘛。所以这个姐妹信了耶稣以后，就把这个她的男朋友带到教会来，希望她的男朋友也信耶稣，就没有想到她被假释出狱的这个犯人呢，也就是她的前夫呢，也来到我们教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都来了，才开始相安无事。哎，可是不知道后来发现这个前夫开始嫉妒了，觉得你凭什么，你是我从小到大我们拜把兄弟，你怎么可以趁我在监牢的时候来，好像一步就是来拐带我的妻子这样。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哇，他们常常就发生冲突，甚至要火拼。然后那个姐妹说她活不下去了，要自杀，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再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个姐妹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前夫逼迫她，男朋友呢要保护她，可是一保护她就跟她觉得她这个拜把兄弟就会闹翻，所以很为难。那后来我就祷告以后，我就说，姐妹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做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平安了。我等一下我跟你们讲，所以这为什么要叫你们坐前面嘛？来，年轻人来坐这边，你打鼓打得好，谁教你？你今年几岁？你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哎呀，难怪，哇，跟爸爸配合那么好， 搞，你今年几岁？哎呀，十七，感谢长，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因为我为什么要你坐这个位置呢？因为说不定将来你能做牧师，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教会就有新的牧师出来，将来就第二代啊、第三代就可以叫永续经营，你知道吗？如果现在连教会外面的职场都懂得永续经营，我们教会更要懂得永续，对，好了。后面的两位年轻人，你们听得懂中文吗？哎呀，来你的丈夫在哪里呀、
啊？哪里呀、啊？
那就是啊，还不把他叫来，还不把他叫来，来，你们俩坐这边来，哎，快点把他拉过来，去把他带来，
拿过来，带来，
拿过来，开玩笑，我现在讲这么重要的，这么重要的见那个见证，赶快就坐往前坐，好，那我讲到哪里了？我要看你们有没有专心听我讲到哪里。好，后来我说这个姐妹，我姐妹不行，这样不行。我说你要把你的前夫跟你男朋友一起找来，当场我们把事情解决，不要再为了你，而且你为了他们也是两难，然后他们为了你到最后反目成仇。我说你把他们都找来。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约了他们，我记得是约七点半，我在楼下等他们，在教会的楼下。当我在教会楼下等他的时候，等他们来的时候，那个姐妹就从对面马路慌慌张张的跑过来，然后跑上说牧师，然后就叫牧师，不要谈了，算了，不要谈了。我说什么事啊？不要谈了，牧师，今天不要谈了，算了，你就放弃吧，你就不要管我们了，放弃吧。我说你什么事？我姐妹，我们今天都已经到了这里，你告诉我什么事？她说她的前夫有一派人马，身上都带了枪，在我们教会的另外一条路的角边等着，她男朋友也带了一批人，身上都有枪，在另外的马路对面也等着。他们两派人准备要火拼，所以说牧师你就不要卷进，就不要做，你就不要管了。我说不行，今天不管你，明天你还是会碰到，你根本就活不下去，不行。我说你就这样子，就把他们两个都找上来，带枪也没有关系，找上来，找到教会来。好，然后我说我在楼上等你们。好，感谢主啊！哎，居然这两个男的就分别就个人就来了，他们的两派的帮派的分子还在车里面，他们俩就上来。上来以后，姐妹就坐在这里，两个弟兄坐两边。哎，我发现里面有一种平安，是我第一次经历当中，我讲不上来一种平安，就开始跟他们分析，啊，然后叫他们和好。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讲不懂了，他们两个互相讲不懂，开始要打架了。然后一个坐在这边嘛，妻子坐那边嘛，前妻。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我坐这边，他们两个开始打架了。哎，我又一个平安进来，我就跳到他们当中，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要打出去打，不要在这里打，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定。但是我希望你们想清楚，如果你们在这里开始打了，如果出了事情，你们知道你们是假释犯人，你们不但要回到监牢里面继续坐监，你们的假释的就没有假释了，而且你们的刑期还要再加重二分之一。所以假释犯是这样子，如果你再犯刑的话，你不但原来的假释被撤销，你要再进监狱，还要按照你前面被判刑的，比如假如说判七年，我随便讲啊，你要再加重二分之一遍，再加判三年半。他们这一听，两个就安静下来了，因为谁都不想再去坐监牢，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安静了。我说你们两个，我说如果你们在这里出事了，你们想清楚，你们不但得不到你们的，得不回你呢，得不回你的前妻，你呢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女朋友结婚，你们同全部去监牢，而且要再多加刑期上的二分之一，你们自己选择。但如果你们要打，出去打，这是教会。我讲完以后我就坐下来，他们俩就站那里，过一下，他们俩也坐下来了。我说还在谈吗？你们俩还在谈吗？大家还愿意再谈吗？他们俩点头再谈。好，我就再他们谈。感谢主，谈到最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哎呀，他们两个开始互相拥抱了，和好了，就平安的走了，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这种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居然有一种很奇妙的平安进来，因为耶稣基督有那份平安，而我们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的都应该有这一份平安，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上帝也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份平安的恩膏，主啊给我们。你当下怎么给主耶稣基督，求你现在也给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就回了那句话，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什么事后来？他们听见这话，你知道连这话都有能力。各位，连这句话本身不但让主耶稣基督免去这个两难，而且这个话一进来还能够撤退敌人，打退敌人，打退这一群被撒旦利用的敌人。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而且你们发现一个一个的就还很整齐哦，排队出去，列队出去，很整齐啊，而不是走，你看那个上帝的恩膏进来了，那个神的能力进来了，那个神的那个次序进来的时候，哇，整件事情整个改变。他们是一个一个很有次序的一个一个在走，不是一哄而散。各位，有时候我们读了就读过去了，可是你如果求圣灵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我们带到那个当下的光景，并且给我们一种属灵的想象力，这一群人是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散掉了，没有带来任何的说，你知道一哄而散，有的时候好了好走了走了，你知道流氓有时候他们一哄而散，打完人了以后好走了走了好好好走了，那个也会影响整个的气氛。可是他们是一句话都不说，一个一个的悄悄的羞愧的走。哇，主耶稣基督大获全胜，我们给主耶稣基督一个掌声好吗？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大获全胜，这位大获全胜战胜死亡，战胜罪恶，战胜咒诅，战胜贫穷，战胜疾病的，现在在哪里？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只剩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各位，你有圣经吗？你手上，或者是那个我们叫电子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这个妇人没有名字，但是在从一到十一节，你算算看出现几遍，出现几遍妇人。这个妇人没有名字，可是从一到第十一节里面，各位算算看，这个妇人出现了几次？算算看，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几次？一到十一节，好吧，我帮你算了吧，五次，出现五次，妇人，总共出现五次，等于说差不多每两节就出现一次妇人。各位，当我被圣灵感动去看，哎，这个妇人没有名字。而且是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却在圣经里面，在这短短的十一节当中出现妇人，为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要我观察他？为什么要我去注意他？为什么圣经里面要五次的提说妇人，而最后一次提说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各位，这妇人有什么好看的？在行淫的当下被拿了，各位又要需要一点想象力了。你觉得这个妇人被拿来的时候，先看外表，我们先看外在，你觉得她的外表你怎么形容她？大概
浓妆艳抹，
可能浓妆艳抹，对，可能为了吸引她的男人。再来还有什么？很好，还有呢？
衣衫不整，
对，因为正在行淫时被拿了，然后被拿过来的时候可能会怎么样？披头散发，因为被弄乱了，所以衣冠不整，狼狈不堪，而且怎么样？披头散发，还可能浓妆艳抹，但是不管怎么样，妆也花了，这样子被拿来，跟人家弄的，可能他也是掉着眼泪来的，羞愧来的，有妆也花掉了，然后披头散发，然后衣冠不整，他。
这些人绝对不会说来把衣服穿好，穿好我再把你带去，不可能。你就想穿好，他就不让你穿好，因为他就是要当场羞辱你，要羞辱耶稣基督，所以他想尽办法让你在最狼狈的情况之下逮你。所以衣冠不整，然后狼狈不堪，披头散发，就这样被抓来了。这是外表，里面内心揣摩看看，这位妇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啊，羞愧，害怕，害不害怕？
害怕，
当然害怕，因为他接下来要面，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死，
啊，不是死刑而已，是。你们有没有被石头打过？你们有没有人从小你们都不打架了哈，都乖哈，从来没有用石头去 K 别人哈。我们从小用石开石头这样被 K 很痛，不要讲石头，躲避球你们玩过吧？我们这个年龄都玩过躲避球，光是被那个躲避球一颗打到都很痛啊！不要问石头 K， 哎，各位那时候他们拿的石头是非常大的石头，砸死你！所以各位，这个妇人被拿的时候是非常的羞愧，而且里面什么那种害怕、恐惧、忧虑。你去想吧，羞耻。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也是隐藏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请问这个妇人行淫，她一个人行自己淫啊，懂我意思吗？她一个人行淫啊，行淫要什么？要有对象。请问对象跑哪去了？那个男的跑哪去了？我试着求圣灵把我带到那个当下那个妇人的心理状态。各位，我读圣经是这样的，我读圣经我常常跪着祷告，求圣灵让我带我进到那个人的当时的外在的状态，甚至把我带到那个人的心理状态里面。当我试着进到这位妇人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男人跑哪去了？我的男人，当你说你爱我的时候，我命都可以给你。难道这个妇人不知道行淫如果被拿是死刑吗？他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是犹太人，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相信他的良心应该知道。可是为了这个，他觉得爱他，或者是他爱的这个男人，他居然愿意舍下自己的名声，舍下自己的甚至是性命，愿意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但是等到一旦被捉拿的时候，男人跑了，不见了，他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在众人面前被公审。你可以想象他里面的那个寂寞吗？除了害怕，除了恐惧，除了羞耻之外，我觉得他里面还有一份非常深的一种感受，就是孤单、寂寞，甚至觉得什么被撇弃、被背叛。你们这些人骂我就算了，你们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本来就有权利抓到我，因为而且我也该死的，我早就知道我是该死的，因为我这样子跟这个男人行淫，我早就知道我是该死的，这个不用你们来审判我，我自己都知道，只是没被抓到而已。所以他里面这些恐惧害怕固然在，他早就已经算好代价了，死就死吧，这个男人我就是爱你，我就是可以死心塌地的爱你，爱你爱到死都可以，所以他舍了性命来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他早就计算好代价了，搞不好这个男的说，要死我们一起死，我就是爱你，对，不要怕，来我们就行，我陪你，就这个男的不见了，只剩下这个女的在这里。你知道里面的那种被撇弃的感觉，那个孤单的感觉。我在想，当这个女人在被公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人她可能用她最害怕或是最羞愧的目光去寻找她的男人，可是她发现她的男人根本不在场。那个时候她多希望这个男人站出来帮她讲一句话，或是跟她一起承担。可是这个男人当她暗暗的在观察的时候，她发现这个男人不在，只有她一人在那里。各位，这个男人背叛了她，撇弃了她，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被人撇弃过，被人背叛过？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你一脚踢开，
我看到这个妇人在她最需要的时候被她最信任的男人，命都可以舍了给她的男人，被这个男人一脚踢开，被这个男人撇在公绳里面，男人跑掉了，最不该跑的跑掉了，最不该跑的就是这个男人，最应该在场的一起接受公审的就是这个男人，男人跑了，最不需要在场的就是耶稣基督。难道主耶稣基督不可以说你们自己审吧，我走了，不是我的事，逮人是你们，逮到人的是你们，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权柄审判他，干嘛问我啊？各位再见，我只是讲员，讲完了拜拜，留给管会堂的，我就走了。大可以这样，最不需要在场的居然一直在场，最应该在场的居然跑掉了，最不需要在场的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碰到任何困难，任何那个最不需要来帮助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帮助我们了，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为我们在第三天复活了。可是到今天，主耶稣基督仍然在上帝宝座前不断的为你和我祷告，他是我们最棒的代祷者，他到今天还在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唠叨，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甚至唠叨，对不起我这么说，主啊主啊，帮这个帮那个，就唠叨。主耶稣听不听？听。最不需要听的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唠叨连我们的配偶都懒得听，不是吗？对不起我直说了，连我们说唠叨的时候连配偶都懒得听，最该听的是你配偶，你配偶懒得听，可是最不需要听的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却坐在宝座前宝座旁边一直听我们的祷告了。好，祷告不要说唠叨了，祷告了。各位，最不需要在场，一直在场，一直陪伴，谢谢主耶稣一路陪伴我们到今天，听了我们多少的苦水，听了我们多少的唠叨，听了我们多少的抱怨，听了我们多少的不满，听了我们多少的怀疑。哈利路亚，谢谢主。所以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走？我们刚才说最不需要留的是耶稣基督，可是我要问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可以走而不走呢？这个妇人是个罪人啊，是个正行淫时被拿的罪人啊，是违背了十诫的罪人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走？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八章第一节，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各位，每一次主耶稣基督离开人群的时候，不管是退到哪里，包括橄榄山，他都是去祷告亲近主。我相信当主耶稣基督在亲近主的时候，天父上帝有告诉他等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或是告诉他等一下有一位什么样的女人要你帮助，要你来医治，或是什么，看怎么讲。所以主耶稣基督最可以走始终都不走，一直陪伴那个女人，因为上帝已经在橄榄山的时候告诉了耶稣基督，等一下我要你救这个妇人，等一下我要你搭救她，救赎她，把她从祸坑里面救上来，把他从深坑里面提拔上来，把他从狮子的口里面释放出来，把他从各样的困难里面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今天刚才我的弟兄讲到我们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困难，不管是身体的、健康的、人际关系的、事业的各方面，主啊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现在的困境，把我们的脚脱离，让我们的脚脱离淤泥，让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主啊，
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我们里面的那个被人背叛的那个伤痛。这主耶稣基督没有走，因为上帝说你不要走，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问他，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看到一句话里面既有慈爱也有公义，既有恩典 也有律法，既有赦罪，也带着一个判断。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两边都有，
他是全备。所以难怪圣经他说，
你要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耶和华的必从这里上出来。我们的上帝是既慈爱又公义，既恩典有律法，既圣洁也能够饶恕，既审判也能够救赎。这是我们的主，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的题目是谢谢你爱我，救赎我。这个救赎不是一次两次，是一直的救赎。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的挑战，或是面对什么样的风浪，或是正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主耶稣基督到今天还是会继续的救赎我们。就如同那天面对行淫时的妇人被拿的时候，主救赎他。因为上帝已经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按着上帝预定的美意，就决定要救赎我们，而且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谁也不能把我们从杀，谁也不能把我们从天父的手中夺走，谁也不能从把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手中夺走。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求上帝把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摆在我们里面。阿们吧，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完这篇讲道的时候，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只是借着他的仆人讲员问一个问题，你需要耶稣基督什么样的救赎，或是你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什么样的帮助，或是你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样的祝福。来吧，来到神的面前，谢谢上帝让我们不像那天的妇人那么的狼狈，狼狈不堪。谢谢上帝让我们有平安在这里，还有一个美好的圣殿。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松手，说不，这不是我的事。主耶稣基督大可以对妇人说，这不是我的事，犯罪的是你。文士法利赛人，这也不是我的事，你们可以定罪。可是主耶稣基督今天说，这就是我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阿们。
今天主耶稣基督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耶稣基督说，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需要什么样的救赎，需要什么样的祝福，你会对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来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把你的需要告诉主耶稣基督。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还没有说出你的需要，我们的父神都知道了，他只是要我们向他说，他不介意我们跟他吐苦水，他甚至不介意我们跟他唠叨，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反正已经唠叨那么多年了，来吧，跟主说吧。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你。虽然我们的需要跟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的需要不一样，但是主，需要就是需要，困难就是困难，风浪就是风浪，挑战就是挑战。主，求你帮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主啊，你说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我们必能够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主带领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主啊，当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带领我们，为我们开一条既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主啊，你是那位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天父，我们把进退两难的光景带到你的面前，把左右为难的困境带到你的面前。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我们的主是在你觉得没有路的时候，进退两难的时候，他是那位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哈利路亚。